难行之道。既然没有人能救我们，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奇迹似的令我们开悟，我们现在所谈之道乃名难行之道。此道不合乎我们的期望，我们所期望的是摄入佛教是一段温和、愉快、充满慈悲的过程。其实此道难行是硬碰硬的心对心。你若敞开自心，愿意相悟，则上师也会敞开其心。这里面没有奇迹可言，敞开是双方共同创造的情况。通常一谈解脱或悟道，我们就以为这些成就无需自己动手，会有别人帮忙。你没问题，不用愁，不要哭，你将安然无事，我会照顾你。我们总以为自己所需做的只是宣誓入会、缴入会费、签名登记、遵命行事而已。我深信你的组织是有效的，能解决我所有的问题，你怎么给我安排都可以。如果你想要让我吃苦受罪，请便，我什么都听你的。这种除了遵命别无他事的心态，令人觉得安适。什么都交给别人去办，让别人教导你和改正你的缺点。但我们却大吃一惊地发现，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认为自己什么都不用做的想法，完全是打如意算盘。通过修道的种种困难，而正确地深入人生实况，需要极大的努力。因此，难行之道的重点似乎是修学者个人必须勉为其难，承认自己的真面目，摘下自己的假面具。你必须肯自立自强，难就难在这儿。这并非说难行之道是要我们非做英雄不可。英雄的气概是建立在假定上，假定我们不好、不敬、没有价值、没有悟道的本钱。以致我们必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例如，我们若是中等阶级的美国人，那就必须放下工作、退学，搬出郊区的家，留长头发，或许还吸食毒品。我们若是嬉皮，那就必须放弃吸毒、剪短头发、丢掉破烂的牛仔裤。我们以为自己能不受诱惑，就是与众不同。就是英雄作风，我们成了素食者，成了这个那个，我们想成为的太多了。我们以为自己是在修道，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与过去完全不同，但这全然是冒牌英雄的行径，而此冒牌英雄非我莫属。我们可以把这种虚妄的英雄行为发挥至极，而去修那极端的苦行。即使我们所信之教要我们每天倒立24小时，我们也会照办。我们净化自己，修行苦行，自觉已是毫无污点，改过自新，很有道德。或许当时看来这没什么不对。我们可能试图模仿某些修行之道，如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之道、印度教之道或日本佛教的禅道。我们会从头到脚换装，学他们的打扮。也许我们的决定是去印度北部跟西藏人打成一片。我们可能穿上西藏的服饰，遵守西藏的习俗。这看来会像是难行之道，因为在此道上老是有障碍和诱惑来分我们的心，让我们难以达到目的。我们坐在印度教的进修之所，有6-7个月没吃巧克力了，所以我们心里想着巧克力或其他我们爱吃的东西。我们也许怀念以前过圣诞节或新年时的情景，但是我们仍旧认为自己已找到修行之道。我们已奋力通过此一道上的种种困难， 如今已能胜任愉快，成了某种修行的大师了。我们期望修行所产生的神奇力量和智慧能令我们进入正确的心境。有时我们认为自己已达成目标，我们也许一连六七个月都是飘飘欲仙或如痴如呆，后来我们这种心醉神迷的状态又不见了。它就是这样忽来忽去，时有时无。对这种情形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都飘飘欲仙或充满喜悦，但最后还是要降下来恢复常态。我不是说外国传统或持戒传统不适用于修道，而是说我们悟性其中有能令我们获得正确心态的妙方。这似乎是把问题本末倒置了。我们希望能从操纵物质或自然界当中获得智慧和解悟，我们甚至期望科学大师们替我们做，他们可以把我们送进医院，用适当的药剂把我们的意识提升到崇高的境界。但我认为这是无法如愿的事，我们无法摆脱自己的真面目，它永远跟着我们走。我们回过头来要说的是，我们若想完全敞开自己，那就需有某种真正的布施或奉献。这种布施不拘形式，但若要使我们的布施真有意义，我们就必须不忘回报。我们具有多少头衔，穿破多少外国服装，懂得多少哲理，发过多少誓愿，参加过多少神圣仪式，这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我们必须布施而不忘回报，这是真正的难行之道。我们也许畅游日本，我们也许喜欢日本文化，喜欢日本的庄严禅寺和华丽艺术品。这些经验不仅让我们觉得美妙，同时也传给我们一些讯息。日本的文化是出于日本的整个生活方式，而日本的生活方式又与西方的生活方式迥异，因此日本文化对我们有话可说。但文化的精致和形象的优美究竟能对我们起多大的震撼，与我们有多大的关联，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想回味美丽的记忆，我们不想对自己的经验过于深究，那是敏感地带。或许某位上师在一个非常动人极有意味的仪式上为我们灌了顶，那项仪式真实直接庄严，但我们对此经验肯提出多少疑问，那是私事，太敏感而不能问。我们宁愿把那次美妙的经验贮存起来，以便在日后境遇不顺、心情沮丧时拿来回忆一下，安慰自己，告诉自己我们真的做过有价值之事，真的入道了，这一点儿也不像是难行之道。相反的，我们像是一直在收集，而不是在施舍。我们若仔细回想自己的求道过程，我们能记起自己曾经做过那些完全而又适当的布施，曾经敞开过自己而施舍一切吗？我们是否摘下过假面具，脱掉过假咒，剥去过皮、肉、血管，直到内心？我们真的有过剥去、敞开、布施的经验吗？这是根本问题，我们必须真正放下，有所施舍，即使非常痛苦，也要勉为其难。我们必须动手拆除我们一手造成之我的基本结构，拆除、脱掉、敞开、放下的过程，是真正的学习过程。这种指甲长入肉内的情况，我们已决定放弃多少。 很可能我们根本没想放弃任何东西，我们只是一直收集、建造，一层一层往上盖。因此，展望难行之道，很能令人怕怕。问题在于我们想找一个轻松无苦的答案，但这种解答不适用于修道，而修道意图是我们之中的很多人根本不该走上去的。一旦上去了，就会很痛苦，而且下不来。我们自愿受暴露自己之苦，受脱掉衣服之苦，受剥去皮肤、神经、心、脑之苦，直到我们完全暴露在宇宙之前，什么都不剩。这会很可怕，很痛苦，但修道就是这样。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发现身旁有位陌生的医师，他要给我们开刀，但不给我们麻醉，因为他真想跟我们的疾病沟通。他不准我们摆出修道的门面，玩弄心理的诡辩，伪装心理上有病，或戴着其他假面具。我们但愿从未遇到这位医师，我们但愿能自行麻醉。可是我们已被套牢，跑不掉了。这不是因为他的力量大，我们本可跟他说声再见就走。然而，我们已经向这位医师暴露了那么多，如果换个医师从头再来，那将非常痛苦。我们不愿多受一次罪，所以只好硬撑到底。跟这位医师在一起，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们老是想要骗他，尽管我们知道他能看穿我们的把戏。不施麻醉的手术是他跟我们沟通的唯一之道，所以我们非接受不可。我们必须对难行之道或这种手术敞开自己。我们越问你要对我怎样这类的问题，我们就越局促不安，因为我们晓得自己是怎么回事而明知故问。难行之道是一条极其狭窄而又无法脱离的苦路，我们必须完全放下自己去与这位医师沟通。此外，我们还需放下对上师的奢望，不再眼巴巴地盼望上师表现奇迹，以某种非凡无苦的方式给我们灌顶。我们必须不再寻求不痛的手术，不再希望他用麻醉剂或镇定剂让我们醒过来时只见一切完美。我们必须愿意以完全敞开、直接、没有任何死角的方式与我们的道友及我们的生活沟通。难行之道就是这么艰苦。问：暴露自己是自然发生，还是有什么方法使其发生或令自己敞开？答：我想，你若已经投入暴露自己之道，那么你越无为，敞开之道就越明显。我认为敞开是自动的，并不要你非做什么不可。在开始谈放下时，我说过，一旦你已向道友完全暴露自己，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了。这是只管如实接受现状，而现状则是我们反正都要接受的。我们常常发现自己处于赤身裸体而希望有衣遮丑的情况，这种窘境是我们在生活中总会有的遭遇。问：我们是必须先有个道友，然后才能暴露自己，还是只对生活情况暴露自己就行？答：我想你需要一位看看你做的人，因为那样你会觉得更为真实。在没人的房间脱衣服容易，在人多的房间就难为情了。问：这么说来，我们其实是把自己暴露给自己。答：对，但我们不这么看，我们强烈地感觉到有观众在旁，因为我们的自我意识太重了。问： 我看不出苦行或持戒为何不是真正的难行之道。答：你能欺骗自己，自以为是在修难行之道，其实不是。这就像是在一出英雄剧里，英雄事迹含有很多温柔之道，而难行之道则多属于个人。做过英雄之后，你还有难行之道要走，这是很能令人震惊的发现。问：是否必须先走英雄路，不屈不挠地走下去，然后才能走上真正的难行之道？答：我不认为如此，这正是我要指出的。如果你走上英雄之道，你的个性便会加上层层的皮，因为你有成就感。后来你却吃惊地发现，你所需要的是别的，于是你又得把加上的皮层层剥掉。问：您说有受难忍之苦的必要，理解摘下假面具的过程就能无需受苦了吗？答：这是个微妙的问题。理解不是真做，只是懂了。你能理解受苦行的人生理起何变化，心理感受如何，但实际的体验完全是另一回事。光是理解痛苦不够，你必须实际体验，唯有亲身体验才能接触问题核心，但你不必制造苦境。有了手持利刃的医师道友在旁协助，苦境自会出现。问：如果你正在放下的过程当中，此时你的道友似乎要对你开刀，而又解除你的麻醉，那可是极为恐怖的情景。你的道友好像很生气，很厌烦，让你想逃。你能否把这种情形说明一下？答：重点就在这儿。难行之道是不施麻醉的手术，你必须愿意接受才行。你要是跑了，那就像盲肠需要开刀而跑出手术室的病人，他的盲肠可能因此溃裂。问：但我要说的是，你跟道友初识的阶段，相误不过5分钟，突然屋顶塌了下来，而他却一走了之，留下烂摊子让你收拾。或许他还丢下几句话：你要走的路我不陪你走，5分钟已过，放弃这条路，完全放弃他，自己看着办，等你完全摆脱了他的时候，我再跟你谈。我得到的感受就像这样。答：你要知道，这跟初学、速学无关，问题全在你跟自己相处多久。你若曾跟自己相处，必然了解自己。这有如一种普遍疾病，假定你到各国旅游，途中病了，决定就医，这位医师只能勉强用你说的语言跟你交谈，但是他能触摸你的身体，看出你的病因，而决定把你送进医院开刀，这全要视病情的轻重而定。手术的缓急要跟着病情恶化的程度走，迟了就完了。如果你患盲肠炎，而医师迟迟不动刀，或许是为了要先跟你交个朋友，那么你的盲肠就有可能溃裂。你不会说这是良好的行医之道吧？问：为何有人要迈出修道的第一步？是什么引导他修道的？是意外、命运、业力，还是什么？答：你若完全暴露自己，你就已经是入道了。如果你只暴露一半，那么你也只有部分入道，付出多少，收回多少。如果你对医师该说的不说，你便会复原得很慢，因为你没把自己的整个病例告诉医师。你告诉医师的越多，医师越能令你速愈。问：如果真正的难行之道是暴露自己，那么我该不该把自己暴露给我心目中的恶者，明知自己可能会受到伤害？答： 敞开不是一遇威胁就挺身而出，做个烈士。你不必面对疾驰而来的火车敞开自己，那是逞英雄，不是真正的南行之道。每当我们面对心目中的恶者时，他就对我的自保构成威胁。在此威胁面前，我们忙于自保，根本无暇看清威胁我们的是什么。要想敞开自己，我们必须突破自我保全之欲，这样我们才能看清实况，切实应付。问，这不是一次完成的事吧？是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在某种情况下敞开自己，但在另一种情况下，你却又突然戴上了面具。虽然你的确不想这么做，完完全全的敞开似乎是很难得的。答，问题就在奋斗与敞开毫不相干。你一走上了修道之路，不奋斗就没事，也就不再有想不想要涉入生活情况的问题。我那善于模仿的猴性也消失了，因为它是基于二手数据，而不是基于如实的直接体验。奋斗是我，一旦你不再奋斗，就无征服奋斗者，奋斗自然消失。所以你看，这不是一件要把奋斗打败的事。问，为了敞开自己，你该不该一怒就发脾气？答，我们讲的敞开和放下，以愤怒时为例，并不是说你要真的跑出去见人就打，那似乎是在满足我的需要，不是在适当的暴露你的愤怒。而适当的暴露愤怒，就是如实看清愤怒的激烈本质，这一点通用于在各种情况下的暴露自己。问题是要如实看清情况的本质，而不是要有所作为。当然，你若毫无偏见地对情况完全敞开，便会知道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不智的。如果某种做法不智，你当然不会走那条路，而会选择明智、富有创意之路走。你并非真的用心选择，但你必会走那有创意之路。问，收集东西和为伪装辩护是无可避免的阶段吗？答，我们先是收集东西，后又跟这些东西变得难分难舍。这就像手术过后皮肤上留下了缝合伤口的线，我们害怕拆线，因为我们已对自身中的外来物感到习惯了。问，您认为没有丧失也有可能开始看清实相，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吗？答，我认为根本不可能，你必须有个道友才能放下和完全敞开自己。问，这个道友一定要是活人吗？答，对，任何其他你自认为能与之沟通的对象都是想象出来的。问，基督教义本身可做道友吗？答，我不认为如此，那是想象的情况，任何教义都是这样，并不限于基督教义。问题是我们可以自行解说，问题全在这儿。写成文字的教义总免不了任由我讲。问，听您讲敞开自己和暴露自己，很能令我联想到某些学派的心理疗法，您看心理疗法之所为有何作用？答，大部分的心理疗法都有这个问题。你虽说把心理治疗的过程看作治疗，其实你的真正意思是说它是一件有治疗作用的事。换言之，这种治疗对你是一种嗜好，而且你把你的治疗情形看作完全受制于你的血统和病历等过去发生之事。由于过去你跟父母的关系不好，如今你才有了这种不良的性向。你一旦开始讨论某人过去的一切，试图把过去与现在连在一起， 那人就会产生在劫难逃、无可救药的感觉，因为他无法取消过去，他自觉为过去所困而无路可走。这种治疗的方法极其不智，且很有害，因为它不让你涉及此时此地正在发生之事所具有的创造性的一面。反之，如果心理疗法强调生活在当下一刻，致力于眼前问题，不只是嘴巴说，脑子想，同时还切实体验真正的感受，那么我就认为它是很妥善的疗法。不幸的是，有很多心理疗法和心理治疗医师都只顾证明自己和自己的理论是对的，而不管现实是怎么样。实际上，他们还觉得面对现实是很可怕的事。对任何理论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应予以简化，而不要把它弄得很复杂。当下的一刻，既含过去的全部和未来的走向，因为一切全在这儿，所以我们不必到别处去找答案来证明我们过去是谁，现在是谁，或未来可能是谁。我们一想要揭开过去，我们现在就卷入了雄心和奋斗，而不能如实接受当下的一刻，这是非常懦弱的做法。此外，我们也不宜把我们的医师或上师视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必须在自己身上下功夫，我们实无选择的余地。在某些情况下，道友也许会加重我们的痛苦，而那是医师与病人关系中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不要把修道看作豪华舒适和轻松愉快，而应只视之为如实面对人生。